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黑心食品、环境污染，都是化学害的吗？
人的生活离不开化学，台湾的经济起飞也跟化学工业密切相关。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例如 DDT 是用来杀虫的农药，但不当的使用却造成生态的浩劫。塑胶制品带给人便利，燃烧它却产生致癌的戴奥辛。化学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呢？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或许认为化学是污染的来源，但其实说到污染的防治和监测，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化学。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您谈到一个话题，是跟化学有关的。从20世纪末开始，各种关于化学的负面影响开始为化学这个学科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样。志昂主持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是化学系毕业的，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还是常常接触化学界相关的老师，以及很多投入这个领域的人，不见得是完全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化学是不是真的很可怕？今天节目中特别为您邀请到环境化学的专家，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水污染检测拥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的前辈学者，为您邀请到清华大学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罗俊光罗教授。这个系的前身是原科系。我们要请教授从污染防治的实际的案例出发，为我们谈谈今天的主题，化学的善与恶。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谢谢你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教授，今天这集节目邀请您来到现场，其实是想从一个科学史或者是台湾对于污染防治的历史的角度，我们从过去学到的一些经验其实印证到今天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案例来谈起？民国89年高雄旗山溪高平溪有一个废毒物事件，那当时您跟清华大学的林永健教授都参与其中牵涉到政治、媒体、学术很多不同意见的一个冲击，里面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符合水质标准就是安全的水吗？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耳熟因为就好像我们最近搜水油，真的是检验符合标准是不是就是安全的油，这两个好像有一点异曲同工，是不是可以请老师从这个案例来分享一下？
谢谢主持人。其实刚刚主持人说他学化学，我一生碰到两次的这种的场合。第一个，核市场要新建的时候，我常常好像我做放射性的人，好像我走错行了。最近缩水油的事件发生了，我在18间上打太极拳的时候，那些师兄姐都是你们化学害的了，把缩水油可以去脱臭然后去检验都可以使用了，其实不尽然。那刚刚所谈起的高平溪事件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件，主要是在民国89年7月13号在旗山溪跟旗山桥的下面被人家请到废弃物的事件。7月15号到17号居民的自来水都有松香油的味道，那个自来水厂它用标准的水质的检验方法说是合格可以喝的，可是在18号高雄医学大学的毒物中心的蔡启年蔡教授，他从医院里面的3个不同的地方取的自来水发现打入质谱有二甲苯在，然后就记者就把它 announce 出去，法院的检察官也到他的实验室来看是怎么回事。
就是把样本带到实验室，透过质谱仪来检测化合物的分子量， 结果发现有一种工业的常用的溶剂叫二甲苯，是吗？
当时有环检的单位或者是卫生局的单位，甚至有学者challenge他，你并不是做环境水质的认证实验室，怎么可以这样就发表？所以蔡教授不来自研科系的研究所的学生，那打电话向我这个老师能不能帮他一下嘛？我说可以啊，所以他就在岐山溪采了七个水一个土壤，派学生寄过来给我，那我分了两步，一部分请丁云健老师做土壤水质里面不挥发性的毒物分析，那我就做挥发性的，做完就再给蔡教授去发表，因为我说你去发表我们两个暂时不介入嘛。所以报纸又登有43种毒物，他们又说这谁做的，他只好把我们清大两个老师的名字抬出来了。那在20号，当时总统府的秘书长张俊雄，还有经建府主委，还有高雄市县长、环保局局长当场申饮自来水厂的生水就喝起来了。记得记者还打电话问蔡教授，问我，我说不能了，因为这个结果马上就出来，初步的结果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生饮自来水我们台湾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怎么可以吃呢？在误导民众了。这台湾最糟糕，就像这支油不对喝一口给你看，喝一滴没有关系，这个观念是完全是错的。我们大人可能肝的解毒能力也强，可是婴孩或者儿童你不能这样做示范，所以我们就亲自派学生用我们的标准方法的采样的方法，土壤的采样的方法一定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按照标准法去采，空姐按照标准去采，还是证明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告诉高雄环保局这些，你应该把那些废气赶快清理，万一下大雨又把它通通就推到溪里面。所以后来大概他们就这样做了，过了一阵子以后他们大概就恢复正常，没有味道了，那我们就不介入了。就近新竹到高雄那么远啊，也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下，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下去做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基于学术的良心，社会有这问题我们就去协助啊，我们把研究经费部分去做这件事情，那后续的就由环保局去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们了解到，第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不是水质标准符合了就一定是安全的水，因为要看里面是不是含有其他的有害的物质。另外一点，这边也帮化学平反，就是说像这样的灾难如果没有做环境化学的人去检测，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发现说它有这么重大的问题。那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这个台湾的废弃物的处理的公司不多，甲级的大概好像有6个，当时那胜利公司是最大的。那工业局当时的统计啊，说每年产生的废弃物大概有150万吨有毒废弃物，那能够处理的量呢只有60万一年而已。
教授您这边提到甲级的废弃物处理机构，在这边也帮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其实甲级乙级丙级是政府对于废弃物的清除或是处理的机构的一个分级，每一级有不一样的条件，例如甲级的废弃物处理机构就至少要有一个处理的技术员是专任的，而且拥有甲级的证照，而且整个公司加起来至少也要有2个人是专任的处理技术员，要拥有乙级以上的证照。总之这些不同的废弃物清除和处理的公司，政府都有管理办法规定它所需要的人员跟设备。不过回到教授您的重点，当时全台湾合格的这些废弃物清除和处理的机构加起来只能处理60万吨，那根本没有办法因应整体工业的需求，怎么办呢？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时候常常在山区哪里都可以建这些乱道的地方啊。
是，所以当时有这样的情况。
那有机溶剂呢，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最多的，当时在这个年代啊，一年产生35000吨，他是委托这个胜利公司去处理，所以胜利公司处理量没办法负荷那么多了，所以就容易发生事故。当时在这个年代啊，园区只负责看着他再出去了，那他并没有追踪，所以胜利可能到某一个地方就把像高雄环保局讲是说他在又转给一些的油罐车，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大概是这样。
所以可以说高平溪这个废毒物事件后来就证实是生力公司透过一些管道去排放的，他们有遭到法律的追诉吗？
法律当时检察官是要他赔13亿的赔偿金，建议是要无期徒刑。那2003年5月10号定验啊，16个被告呢，分别处1年10个月到10年的有期徒刑，只赔自来公司3953万而已。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最后的判刑跟一开始的求刑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听了这个关于水污染的故事真的教授您为台湾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至少把那个污染的源头暂时给挡住了。可是这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做很积极的一些防堵的话，这种事情还可能会持续发生，是吗？
是啊，所以林老师在谈高雄水质要怎么做，长期方面就是要有一些好的巡查，而且水质并不是说符合你定的水质标准就可以，因为高雄旧金是化工重工业区，所以你对可能的污染也还是要非常精密的去审查，一定要确保是安全的。
是，教授，这一段我们谈水质，下一段要来谈空气，因为您也是空气污染检测的专家哦。不过无论如何，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包括像二甲苯是一种工业上常用的溶剂，可是因为黑心商人不好好去处理，反而随意的胡乱的倾倒，最后对人体造成危害。另外哦，志昂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或许听众朋友们也会这么觉得吧，就是政治不能凌驾科学的事实，而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守立场，能够坚守实际的实验的结果，科学家的良知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下一段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罗教授来分享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最近因为食安问题连环爆出来可能会让一些人有一些印象，是这些食安问题或者是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好像都是化学家害的。志昂自己在进入广播界之前，以前是读化学的，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今天呢，还蛮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化学对于我们的环境，当然如果说不当的使用会产生一些问题，可是也是因为化学家的努力，对于一些比如说水质空气污染的监测有了一些贡献，也帮助我们留意到一些问题的发生以及如何去防治。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清华大学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罗俊光罗教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教授您本身也是空气污染监测的专家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在之前曾经用一个 FTIR 的技术，就是傅立叶红外光谱仪的技术应用在空气污染的监测，建立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当时这个 FTIR 主要原因是说国科会在80年也好像要发射人造卫星，希望有人去协助做发射过后的燃料排放的时候它的气体分析。那刚好佐台利教授从美国回来，他是得到 Science 杂志的奖，那跟我就谈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就加入要做这件事情。那申请计划的时候下的经费真的是有限，那我们就必须做一个监测车，还有自己要组装。幸好清华的学生都非常 smart，所以我们就买一个4个轮子就有一个驾驶的，就跑到清华来。所以当时系里很多老师学生都觉得好奇怪，怎么弄了一个怪物。 学生就用当时的软体叫小画家画一个图形，然后再去打造。台湾真的黑手很多，用这个价钱就把它做起来，到彰化把车体做好，台湾也很厉害，做一个很好的避震器。学生就在清华自己打造 IR 的 source， 然后用光学就把它做起来。这个是对学生很好的训练，自己做仪器啊，自己做车子。那刚好那时候台湾背景站成立了，希望找到会测这个微量气体的实验室，又找到我，所以我们第一年义务在阿里山啊、阳明山啊、日月潭啊等地去找。那学生最喜欢的就是一个阿里山跟日月潭，可是这些空气还是不能当背景站。后来选择到蓝屿，那最后还是不行，因为蓝屿有独木舟油漆的问题又不行。那最后还是选定垦丁那个雷达站，空间雷达站。那刚好弄好以后，美国的飞机就来了，要测台湾上空的空气。我们很圆满达成这任务。
是，所以您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做背景站，我要做背景的话，我当然要找一个空气非常干净的地方，所以才会那么难找，一路找到垦丁哦。可是同样用 FTIR 的技术，如果我是去测，比如说一些工厂的污染，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对啊，做完以后这个计划已经没有了。那学生把车子做好了，东西弄好了，那这车在干嘛呢？我们就开来，就开到那个一个工业区，那是我们也搞不清楚大社林园怎么区分呢，只看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可以把 FTIR 架设起来，就开始测了。学生也测得很高兴呢，这个图谱非常的好看，很美丽，不像背景站那样子。
所以图谱很清楚可以看到，比如说在那时候高雄的林园大社的工业区测到些什么样的可能有害的空气污染物质呢？
当时我们叫做指纹分析了，那个我们自己做标准图谱，有丙烯、丙烯芹这些东西，我们做的标准图谱跟一对起来，哎，那个是丙烯芹最大量。那我们也没有那种警觉心，刚好又碰到选举的时候，有人就进到我们的监测车来看，因为我们是打清华大学大气背景监测车，他就问我们硕博士说，你们在干嘛，都跑到这边来。我学生就这里测空气有没有东西，我学生就说，哎，非常漂亮，很多东西，你看那个图谱，就告诉他这是什么最高，他说丙烯芹。丙烯芹是什么？他说这个是好像是有一点致癌物质。
哦，丙烯芹那是做聚合物的单体分子，是有毒性的。哎，那后来怎么样呢？
那学生很紧张啊，他们跟他要这个图谱东西啊，他到外面打个电话给我。我当时构想是这样，因为我们还不是做环境的，我说我们还是不要给。可是学生有一句话就打动我，他老师，那你叫我车子干嘛？我们坐那个车子辛辛苦苦要干嘛？那是不是就回家算了？那我说好，那就给他们了。没想到违常的事件就发生了。
哦，所以那个时候高雄林园大社的违常的事件就这样子来展开。那后来这样的一个空气污染的监测，您就继续做下去，成为台湾的重要的专家之一哦。那还有哪些经验呢？
那我们在大社林园啊，是国会计划环保署也知道我们会做这个，他协助我们。我们把大社林园呢，大概都分区分布在做，所以那时我们就创一个叫指纹分析。你那个厂可能没有这个东西，当你风向吹向你，有八个厂的东西都飞到你这个厂，那你的里面的资源或者工人就很倒霉，吸收这种有害物质。那做完以后呢，环保署就讲我们来一个座谈会，那同时我们希望把车子弄得更漂亮，不要咕噜坨的。在做座谈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哪一个地区漏什么都告诉他们。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厂家一定会抗议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指名，我们只有 ABC 代表，他举手一举手，他什么厂家我就知道你会举手。我们去把工业级你进来的燃料，你的产品的多少，我们同学用这种的程式去算出来，你落出你多少成品，你废料产生太多了，就是你的 know how 达到的那个多少 percent 你没有达到，啊，这是你的损失，是你的亏损，啊，所以他后来很多厂家才知道，哦，我们量的是对他们有利的，啊，他们就邀请我们第二年呢，我们就帮他协助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这边讲到，其实化学可以做的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意思是说本来是有一些工厂会造成污染，然后他们很担心说有人来监测是要抓他罚他钱，所以可能态度都很不客气。可是后来您却证明说，如果说它能够降低污染，对于它节省成本是有帮助的，是吗？
是有帮助。那时候环保署也发表一个新闻，东兴展业公司他花了上亿的财产去做废气的减废，把所有的 process 在增进，结果第一年所花费的经费成本是在上面，结果第二年第三年降低了，可是你成本的回收到有一个黄金交叉点，到时候你的存益就出来，你改善会更好的结果，我们的观念就告诉他们。
哇、wow.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观念是超越时代，都是很有道理的。同样是化学，如果你用在不好的地方，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污染，甚至是制造一些假造的产品。可是如果我们从正面的方向去用它，它不但可以减低污染，也可能让我们的成本降低，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时获得双赢哦。那我想我们一集节目谈这个议题还不够深入，下一集节目呢，似是而非，我们要继续请罗教授为我们深入的来谈化学的善与恶，到底我们怎么去找到双赢的一个答案。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